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超越自我，重新开始。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17到24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听讲道、听信息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得着更多的祝福，更多正面的、积极的、好听的话。所以有时候往往在整个的基督教圈子，慢慢的更多的人倾向淡化提到律法，谈到这个神的愤怒，以及将来的审判，以及人的罪，反而更多的去谈到就是爱耶稣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爱啊，就是更多的包容啊，恩典啊，祝福啊。然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喜欢并且珍惜从神而来的祝福跟恩典的话，我相信唯有我们更多的明白人的悖逆跟人心对于这一个罪这样的一个奴隶被奴隶的关系，我们如何靠着主耶稣基督，就是天父上帝的爱跟恩典，让我们可以从这过犯当中，以及在这个罪的奴隶当中得着释放，走出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罪得赦免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重新出发，这才是一个真正宝贵、值得庆贺的。当我们再一次拥抱、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祝福，种种这一切的美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新的看见，更加的珍惜、来赞美、歌颂我们的神。我常常想到，我们常常有出国的机会，那你知道现在的这个海关进出有那个机器人站到里面，我们就是机器打开叫你手张开，然后呢他就绕一圈，那 X 光就把你整个人都扫过一遍在荧幕上面，他可以看到你身上或是你的那个裤子里面有没有装什么东西，就是为了要检查，有一个安全的检查。那如果有一个机器可以不仅可以看到我们有形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什么什么样的坏事，甚至这个人的心在想什么，或是看在我们里面，就像这一个诗篇第139篇23节说的，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像不像是那种在这个出入海关的这个安全检查一样？神啊，求你鉴察我，帮我绕一圈看看我的心思是什么，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是什么。哇，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不晓得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有这样勇气说，神啊，没关系，你就过来吧，你就帮我扫描一次，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看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真的把我的全人都交在主的手中，是不是一心来倚靠神的，这是说我们完全都没有做过什么过犯的，不管是过去，不管是孩童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怎么可能说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呢？弟兄姐妹，我想今天再一次来到这个保罗的书信，在罗马书第二章17节开始，他围绕在这个律法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不是说这是像这个17节一开始讲到的是说你这称为犹太人的，你念到这里想说这个犹太人的反正呢，他们的部分念完，等我也不是犹太人，等他就是教训完这个犹太人之后的呢，我再来继续来读下面的。弟兄姐妹，圣经说日光之下无新事， 我相信过去发生的今天也会发生，人性所行出来的，我相信在每一个世代中都会看见类似的这一个过犯以及人的这样的一个悖逆。所以我们今天正道主题超越自我重新开始，我们就来一起来检视，来经历这个就像安全检查一样，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自己，让神来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不管是在犹太人身上，或是在法利赛人身上，或是在这一些外邦人的身上，在过去发生的，我相信今天成为我们的借鉴。第一点我要讲的是一个身份的问题，身份的特殊认知的问题。在17节里面开始，保罗指责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第18节说，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知道这个，你如果又晓得那个，你又接受过这样的一个装备，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你本来就应该要知道这些，要能够明白是非，能够晓得神的旨意。所以他的口气就是说，你没有，照理说你这样这样这样应该会这样这样这样，然而呢，你却没有。犹太人的骄傲跟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特殊的身份？在17节开始说，犹太人，你称为犹太人。哇，在当时好像一个，你如果好像你拿了一个比较就是大的国家，比较在全世界比较有影响力国家的护照，你出入别国的海关，你觉得你都抬头挺胸高人一等一样。以当时犹太人，当然当时可能就没有护照，如果他们要到别的地方去，人家说诶，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犹太人，我出生就犹太人。我相信他们讲话一定很大声，而且头抬得高高的。为什么？他因为引以为豪，那是上帝的选民嘛。所以呢，他又说又依靠律法，哦，这个讲到他们的这个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呢好像是义人一样，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是律法，他们不仅是自己依靠，还自己创造，甚至呢以为要跟他们的对一样对的人呢才是对的。我们的对不一定是对哦，你如果要跟着让他们可以认可的话，你要跟着他们的律法，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规定的来遵循，这样才是对的。所以他们自己身份的不同，又依靠了律法，指个神夸口。而且呢，18节说他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他们这一群人是最懂的这一个圣经，他们对摩西五经非常的熟，他们引以为傲，甚至他们自己衍生出来的这一些繁文缛节，他们都视为他们是专家，他们是好像是资优生一样的。他们受了这些教训，所以他们所夸口的是什么？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教育，以及呢他们的行为，他们觉得是一个义人，是一个特殊的高人一等的人，是最有受高等教育的一群。所以呢，对保罗来讲呢，他认为说，如果是这样，你如果是这样引以为傲，你们都引以为傲这一些属你们自己的荣耀的话，从人而来的荣耀，从人而来的掌声，那你们应该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够分别是非。表示说你们所做所行的其实是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与你们所夸口的跟神所期待的按着神的旨意的是完全是不一样，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一个第一点所看到的是引以为傲的身份以及背景，却是成为他们亲近神跟随神的绊脚石。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教会圈子里面也会听过，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因为他的可能是这个教育程度比较高，很容易就成为教师，甚至呢就教导别人起来了。不管他所学的是什么，只要是高人一等的教育， 或是有特殊的长才，通通就是拿来当老师的，不管他个人的这一个信仰的过程以及信主的经历，对于圣经的了解，以及他的委身的程度，以及他跟家人的关系，这些好像已经摆在一边了。因为他就是学识地位高，众人都觉得他长得帅又挺拔，然后呢他又很想教，很喜欢教，我们就都推崇了。他也因为这样的众人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跟掌声，有时候反为成为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追随耶稣当中的一个绊脚石。我们所依靠的，我们的掌声是来自于人，不是来自于神。我们所赞美的对象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所期待所追求的不是从神而来的荣耀，却是从这一个世界而来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再次的让我们看到一面镜子，在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以他们自己的荣耀为荣耀，以他们自己的学经历跟整个的所仰仗所依靠的这一个成就，不见得是真正能够明白上帝旨意的一群所谓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在这里我们看见的谦卑永远让成为我们能够跟随看见神恩典旨意很重要的一个开始。第二点要讲的就是一个犹太人所依靠的特殊的教训。教导人当老师很好，有名分，又有掌声，又得人的尊敬。犹太人在第二章第19节到20节当中，保罗继续讲到，他说又你们是一群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使徒保罗继续的在这一点上指出了犹太人的另外一个特别的骄傲，就是他们的教导很强，他们常常在大街小巷会堂当中教训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什么是瞎子？瞎子领路的就是这一些不懂律法的，对于律法先知的一点都不清楚的，这些人视为在黑暗中的人。然而呢，他们却认为他们自己犹太人呢，却是黑暗当中的光。他们来引领这一些不识字的、不懂律法的人，所以需要他们来教导。而且二十节继续说，这些蠢笨的人的师父，当然觉得他们是没有智慧的，所以教育背景差，没有接受教育，不识字，然后呢，行为不是像他们所行的，没有照他们所规定的这些繁文缛节来执行，连繁文缛节都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连摩西五经都不是很清楚的，第几章第几节做什么，这样不是像他们那么清楚，也没有受这样教育的背景，他们认为这些人是愚蠢的，是笨的，要他们来当他们的老师，当他们的教师，他们也引以为荣，甚至是小孩子的先生，就是这一些无知的、不成熟、灵性上不成熟的，在律法上，他们认为他们犹太人才是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什么是模范？模范就是一个生活的见证，在这一些律法跟真理当中所当活出来的见证的生命。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典范，要像他们这样来行，像他们这样来活，像他们这样来做，这所有的一切在好像告诉世人一样，要跟着他们来把他们当成模范来推崇，给他们掌声来敬畏他们。弟兄姐妹，他们也以此能够成为别人的教导，常常这样教训别人为荣。 所以他们不仅依靠他们特别的身份，他们也依靠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以他们的教导为荣。第三点就是他们在透过保罗所点出来的17节到这个20节，在身份跟教训，在律法跟所谓生活的典范上面，这些事情他们引以为荣的，这些事情指出保罗所说的他们却是不明白是非，是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没有真正的能够彰显神的真理，活出基督样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在第三点我要讲的，在21节到24节，保罗因此给他们接下来的提醒。21节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不可偷窃，你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了律法，沾辱神吗？然后24节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说的。好，在这里所说的，你们既然是教导人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们教导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就是你自己教的应该跟你所信的，跟你所活出来的要吻合，不是你教导别人是一套，然后你自己相信的所行的却是另外一套。而且他说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他们偷窃什么？他们偷窃了神的荣耀，神的智慧，好像他们自己的一样。他们所传讲的，所说的，所做的，却是以他们自己的规范，以他们自己的这一些繁文缛节，他们认为怎么样才是信上帝的人，要跟着他们的对来做才是对，相信他们所相信的，跟随他们所跟随的，推崇他们所推崇的。弟兄姐妹，是一个以人为主的，不是一个以神为主的。因此他们偷窃的是什么？偷窃的是神的荣耀，神的智慧。22节说，你们说，就是犹太人所说的，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奸淫表示是一种心里有另外一个所属的，有另外一个追求的，本来应该是属上帝的，应该是以追求上帝的，应该是爱上帝，然后呢却是追求他们自己满足肉体的，从世界而来的掌声跟荣耀。这种就像移情别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要一个完全的心理状态，导致的在这里保罗说，在22节说，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就是已经恋慕创造物，从世界而来的荣耀，以及他们所追求的远远超过于从神而来的满足，是等于就像移情别恋了一样。有时候这我们的事业，有时候有我们的美貌，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在社会的地位，受欢迎的程度，以及我们的在社会上的名分，这一些都很有可能引导我们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不知不觉与神隔绝，活在一个好像没有神的一个日子当中。我们为了追求从世界而来的荣耀跟掌声跟成就跟认定成就，我们反而忽略了这当中如果没有神的祝福，这一些荣耀成就跟掌声有时候反而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会成为我们的试探，甚至会 会让我们在罪的大海当中被淹没，我们并不知道。这里就是再一次在提醒犹太的百姓，在这里不是光教导，不是光这样子口里所说的是一套，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让神的话成为，就像圣经所说的神同在，就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典范。所以在23节他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了律法，沾辱神呢，玷污了神的荣耀吗？在第24节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被呼召跟随相信神的人，应该是荣耀神，荣耀神的名。我们所做的、所见证的、所分享、所教导的，是以神为主的，是一切从神而来的荣耀，他与我们分享，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然而如果我们把这样特别的身份，我们真正的身份就是属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因着天父上帝的爱以及他的应许，他的信实，把他的恩典救恩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不分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凡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一个信，因着信，唯独的相信，唯独的恩典，唯独基督，唯独救恩，这样子的一个教义，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展开的时候，我们必能够超越刚刚所犹太人所依靠、所宣称的，透过他们自己认为以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以及他们受教的特权，对于圣经的律法的明白，以及他们所依赖，常常能够教导别人为荣，以他们自己认为是在黑暗当中领路人，以及他们是黑暗当中的光，每一个人都当来跟随他们，以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我们看到人的罪还是陷在这个罪的奴隶里面，是期待从赢得从世界而来的荣耀，而不是从神的来而的荣耀。今天我们看见了，我们要超越自己，我们也常常有时候说我们要改变，我们今年要，尤其是每一年过年都决定新的一年我要做什么，我要改变什么，我要开始做什么。然而这新的改变，新的超越，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什么关系？跟谁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透过圣灵的帮助，他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来看见这个真正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黑暗当中的光，就是我们救主耶稣，是真正教导我们的真理的圣灵，让我们开启了我们的心眼，看见的生命当中最宝贵、最美好的这一个道路，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看见这不一样的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看见真正扎扎实实的真理的磐石，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在每一天的日子，常常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来倾听上帝的话语，来经历他， 信仰有时候是可有可无，变成呢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很容易受到试探，我们就忽略了，甚至就把它遗弃了。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神，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安慰，经历他所赐给我们一个更新的心灵，让我们有不同的看见，在生活面临到挑战的时候，在人生在高峰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警惕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美好的赏赐都是从神而来。当然我们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是应许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知道他必经历，他必跟我们一同经历我们所面对的。就像在十字架上，如果连最艰难最痛苦最难熬的十字架的救赎，耶稣都愿意为你为我而舍，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而流，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他会忽略了我们的需要？我们最大的需要他都满足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能够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天父上帝所喜悦的，如同他喜悦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一样。我们能够超越自己，就是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的开始，在我们当中展开一个新的关系，与耶稣基督救主的关系。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超越自我就要从我们的内心这一颗心的心开始。因为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当这个先知撒母耳受了圣灵感动，这个耶和华要叫他去膏这个大卫的时候，他家里每一个兄弟都一个一个叫来，哇，有高的，有帅的，有壮的，俊男一堆。可是呢，这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像这个诗人在诗篇139篇所说的，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有这样的自由跟平安，真的可以让神来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吗？弟兄姐妹，可以的。我们今天的好消息，今天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所说的里面比外面重要。耶和华是看人心的，在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正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29节就是我们的好消息，今天的重点，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犹太人是什么？真割礼也是心里的，真正的受割礼的不是像犹太人是肉体割礼，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在29节所说的，在乎灵是圣灵，不在乎仪文，就是繁文缛节这一些肉体所行的，不是的。真正的割礼是心的割礼，是从内心的割礼，是一个新的心。这人的称赞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罗马书第2章28到29。所以我们要说，凡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靠繁文缛节，靠着我们来遵守每一个律法，看看我们这个做到那个做到，好像走到后来变成一个道德主义的一个提倡者一样，以道德的标准作为得救与否的标准。甚至呢，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一个以律法主义为主义的一个信仰，让人呢能变成更多的重担，而没有办法再享受耶稣基督里的自由。 所以要超越自我，就是要从心开始，就是依靠十字架的耶稣来夸胜。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当中有讲到，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能。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因靠着耶稣基督，靠着我们对他的信心，靠着天父上帝的恩典，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这活过来会看到的是什么？一个崭新的世界，是属于天父上帝的世界，就是神的国度。我们看见的真正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到了我们所该走的道路，脚该踏在什么样的道路上，就是主耶稣的道路。我们看见了，听见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姐妹，新的生命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今天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个新的心，神所赐给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必能够超越我们自己，有一个新生命、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了，如果我们还没有与他一同受洗埋葬的，那我们今天渴慕这样做，我们渴慕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过去所有一切的过犯，我今天要认罪来悔改，我今天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要再一次的领受从你而来的应许跟的救恩，求你进到我心门，成为我和我家之主，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愿你悦纳垂听我的祷告，阿们。这就是在简单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踏出信心的第一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命、新的关系、新的开始，让耶稣基督成为你和你家之主，成为我们的一同的救主。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当我们这样做、这样祷告，我们这样子谦卑再一次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叫我们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4节到15节当中说过，他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明显给众人看，就仗了十字架夸胜，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荣耀。因为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我们因着天父上帝的恩典，我们罪已经得着赦免了。弟兄姐妹，罪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被称为义，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公义，而且我们依靠他有永恒的盼望。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所有的一切，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眼泪，要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哀嚎。他说，看来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所有弟兄姐妹们，你希望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你希望将来的所有一切，基督再来的时候全然更新的应许跟盼望能够实现吗？今天的应许就在他的话语里面，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让他的真道成为你的道路，成为你的生命，让他的真理能够更新你的心，让他的同在，让圣灵再一次的透过天父上帝的恩典更新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超越自我新的开始的生命，新的盼望，新的旅程，新的明天。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